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在要回退休金的过程中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4日。我是一名教师，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非法判刑一年。我出狱后被非法停发退休养老金两年多。我想我应该以要回养老金为契机，给有关部门和负责人讲清真相。下面我就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一、规划准备，循序渐进地真相资料。我先做了一个长远的计划，给政府部门人员讲真相，要循序渐进，由浅入深。我决定给单位的局长、部门领导们讲真相。我先邮寄了真相信做铺垫，但是写真相信的过程很难，因为我不会写，常常一写就是到凌晨。我请求师父把我写文章的智慧打开，我一点一点的由浅入深的写。在写真相信的过程中，我站在众生的角度，完全是为他的，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，讲得高不高，会不会起负面作用，哪一句话会伤害到对方，让对方接受不了。一般第一封真相信写得比较浅，介绍一些我的情况和一些关于养老金的法律。隔一段时间，我再写法轮大法基本真相、善恶有报等。我拿着真相信去单位，亲自递交给本人，之后再去单位看看他们的反馈，然后根据情况，再送一些大法弟子要求恢复养老金的成功案例等真相资料，讲善有善报等等。我都是循序渐进的给材料，哪个人给了什么，我都用笔记下来，防止重复。下次会给更深入的内容。没涉及到我的事的单位主要领导，我也都给送材料。表面上是我求得他们的帮助，实际上是在救他们。真相材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，也是打开我去各个部门讲真相的第一步。有的人拿到材料害怕，有的人信封都没打开，转着弯的退给我。有的人反馈给我说，你送来的给全体领导的信，他们打开就念。也有人当笑话一样，听着哈哈乐。这一切在我看来，效果都挺好，因为我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他们好，就是让他们看到。其中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管劳资的女子，年纪轻轻就去世了，她生前迫害大法弟子，还停扣他们的工资。一个科长一边看一边把电话打到人社局，问对方这里面的人是谁，还开玩笑地说，是不是你呀，和你一个姓。边看边读给对方，然后说，不对，这个人已经死了，不是你。办公室里其他的人都听到了，我想这就达到效果了。我一直坚持给他们写信送材料，把我觉得适合的案例等都让他们看到。我越写越有智慧，给省巡视组的材料我装了两大信封。我常常感慨，有师父保护弟子，我才敢去做这件事情，才会有惊无险。二、向社保人员讲真相。万事开头难，刚开始每次要去各部门找谁的时候，我心里总犯难，有很多人心就往上上。不仅如此，我身上也疼，吃不下去饭。我悟到这是旧势力阻挡我，不让我去讲真相救人。同时我也向内找，知道自己有怕心， 怕看别人脸子的心，求安逸心。但是反迫害这件事我得做呀，我是有使命的。每次去各个部门前，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清理那些杂念、不好的心、顾虑心、怕心。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让有关人员了解大法真相。我不看重结果，只注重过程，把基点摆正，让参与的人员都得救。我请同修帮助发正念，我更时时保持正念。我想我是神，我是大法弟子。我时常背法，特别是在心里难受有怕心的时候，我就反复的背法，心里就平稳多了。我第一次去市人社局时，是想给社保局的三个局长送材料及真相信。我刚上楼，腰就疼得不会动了。我意识到这是邪恶旧势力的干扰，我马上否定它，发正念解体它。我求师父加持我，不一会儿我就好了。到了楼上，那里的几个年轻人就盯着我问，你找谁呀？找哪个领导？什么事儿？我说找局长。找到局长后，我说明来意，但材料他们都不要，态度也不好，很冷漠。我就发正念，趁没人的时候就把材料放在办公桌的文件下面，或贴在门上。讲不了真相，那我就写真相信，想办法送到领导家去。有一次我想去社保局的一位领导家，冬天下着雪，他家小区的大门还是电子门，我进不去。就在这时，从小区里出来一个女人，边走边咳嗽，我了解到她是出去买药。她问我去哪个单元，我告诉她去哪个单元串门，她就给我开了门。到了单元门口，我从一楼到六楼挨个按门铃，但没有一家给我开门的。我就求师父帮我把门打开，我一定要进去。我用自己家的钥匙开了一下，门就开了。我心里谢谢师父，我顺利地把真相和有关材料贴在了这位领导家的门上。有一天我又去人社局送真相信，之前去送真相信，那些小职员都看着我，不让我往门缝里塞，有的信塞进去了又给拽出来。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，不让世人错过机缘，我决定智慧地做。我到了楼上，边走边发正念，谁也不准问我。我求师父给我智慧和功能，让我隐身，谁也看不见我。后来我就一个门一个门地走，看到门都是开着的，办公人员都在唠嗑。我想等他们下班后，我再把材料从门底的缝里塞进去。我在顶楼等着，让他们看不见我。一直到晚上六点多钟，他们都下班走了，我顺利地把真相和案例给了各相关部门。可真相信不能只送一次两次，我还得去。但社保单位在上班前和下班后的时间段都不让进，有门卫执勤，怎么办？有一次我去社保局时，故意把身上的衣物落下一点，等他们下班后，我再去社保局对门卫说取落下的衣物，就又把新案例和真相内容成功地塞进了相关部门和领导办公室里。有了前面的铺垫，后来我多次去找社保局，找局长、主管副局长、科长，送我写的真相材料和我的修炼体会等。在和领导交谈的过程中，我保持大法弟子的风貌，谦逊有礼，站在为他的角度讲善恶有报，看他们的接受程度，适时地送真相资料。有时那些领导很忙，我也不过多打搅，有礼貌地送上材料后就离开，过几天我再去。就这样，慢慢的，这些人由拒绝到接受，由冷漠到同情。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环境打开了， 后来我再去社保局时，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，我们局长对你们挺同情的，说你们都是好人。刚开始盯着我的那几个年轻人也不管我了，他们的态度也变了，有的说你要送就送吧，有的说阿姨，这次你给哪个局长送材料，我们把脸转过去。过了一会儿又问我，给完了吗？那我们转过来了。我一看是时候了，该给他们讲真相了，我就趁着找局长的机会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他们有的人明白了真相，有的也三退了。三、扩大范围讲真相救人。在要回退休养老金这件事情上，我重点考虑的就是对方怎样能看到，怎么能接受并且明白真相得救，这是我要考虑的，不能把要回退休金本身当回事儿。开始真的很难，不愿去做。一次我打开电脑，就看到了这句话，一切师父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我悟到，师父都安排好了，那我就应该往前走。师父没有安排经济迫害，我就不承认他，否定他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不是来承受磨难的，也不是来消除磨难的，我是来主施正法，救度众生的。我觉得不能只是找能解决这件事的部门，过程中别的单位的领导也应该找，通过问一些事情都可以去找他们，这样就可以给他们送信，让他们了解真相。比如民政局，我就去打听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补助。我已经几年没开工资了，借这个机会讲真相。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告诉我去找另一个单位的领导某某，我就去了。妇联我也去找了，对方说我就是一个主任，帮不上忙。我说那也不一定，你可以往上反映，你们市委的领导是谁呀？他就说是谁谁谁。我和他讲了一些我的情况，把材料给他了。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特别热情，说上次你给的材料在这儿，我全都看了。这次我再给他材料，他就不推搡了，高兴地接下了。有一段时间省巡视组正好在我地，我就去了省巡视组递交上访材料，而后我又用不同的方式向政法委、教委、学校、工会、妇联、人大、政协、法院、司法局、民政局等单位递交邮寄材料。虽然这些单位有的和我的事情没有关系，但我的基点就是扩大范围讲真相救人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从表面上看大法弟子是在反迫害，实质上大法弟子最大的责任就是救度众生，这也是正实法的真实体现。表面上我是在求得帮助，实际上我是在救他们。我给他们邮寄或直接上门递公开信，让他们了解基本真相后，我再逐个部门去找。有的时候为了送信，真是费了很多周折才能给到本人。有一次我去一位局长家，院里的警卫问我是不是送传单来了，他们跟着我，局长家电子单元门也进不去。第二次去的时候，我特意去警卫室，在窗外对他说，谢谢你帮忙，我给你买个冷饮吃吧，你告诉我他家住多少号。 局长是后搬进来的，警卫帮我查找，还真查到了。我就去店子门口等着，这时候来了一个女的，以前我给她讲过真相，当时她拒绝，但是我跟她姐姐挺好的，她姐姐是我的学生。我说，我跟你姐一直有联系，你姐现在当领导了，挺好的，我请你帮个忙，某某局长是在三楼吗？她说，跟我家住对门，然后她就给我开门了。我上楼就把真相信贴在局长家门上了，这是给他的第一封信。还有一次我去局长家敲门，他说，你别进来了，就我自己在家。我就请他把门打开一小会儿，我把胳膊伸进去挡着门，在门外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我请他帮忙，他答应了。走之前，我把带来的材料及真相大册子从门缝给他递过去，让他好好看。还有一次，我去他办公室送资料，他问我，我家门上的都是你贴的吗？我说，是。他又问，那我们单位收到的信都是你邮的吗？我说，你为什么认为是我呢？他说，自从你来了，我们才收到这些信，你没来之前也没有啊。我说，你看了吗？他笑了一下，说，我们看了。我说，我的事请您帮忙啊。他说，你去找人社局，看他们怎么说的。同一办公室的其他领导在旁边说，你得写承诺。我说，哪条规定的？你拿出来我看看。那个人说，我上网去给你查。直到今天他也没拿出来。我说，法律上没有这条，法律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剥夺养老金，那是违法的。我知道他们不懂法律，就针对他们的这些问题再整理了真相信送给他们。在邮寄真相信的过程中也有干扰，派出所和公安局国保去找快递公司，说有人举报邮寄了法轮功资料。女快递员给我打电话时吓得都发抖，邮寄时我给她讲了真相，她明白真相。然后我又去快递总公司告诉他们，我不违法，我有身份证，告诉我谁找的你们，我去找他们。我给四个快递公司的人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消除了他们的怕心。我想让他们提供公安人员的信息，我想找有关公安人员讲真相。事后我向内找，是我有人心了，有怕麻烦的心，怕受累的心，安逸心，我发正念去掉它。我也请本地同修整体帮我发正念，清除一切干扰因素，整体配合，法力大。四，磨难中有师护。在利用要回养老金救人的过程中，经常有干扰，有磨难，但是师父一直慈悲地看护着我，点化我，使我一切都逢凶化吉。刚开始去社保局时，我给几个年轻人真相资料，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们不听。其中一个年轻人还给我偷拍录像录音，想举报我，但他们其中有另外一个人，我多次给他讲过真相，他明白真相，制止了偷拍我的人，不让那个人干坏事。他后来告诉我这件事，我说，你明白真相，做了好事，积德会有大福报。他前段时间得了大病，当时都不会走路了，住医院也没好，现在全好了。再见面时，他和我说，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因为我是站在为他着想的基点上去想去做，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师尊就帮我化解了磨难，使我逢凶化吉。在我准备向各部门讲真相要养老金时，我家卫生间的水管漏了，楼下邻居来找我，可我在家里到处都找不到毛病， 我就找了木匠，把楼下邻居的扣板拆开了，可还是没找到。我又找瓦匠，找漏水的地方，又找水暖工来看，暖气管关了也漏，自来水管关了也漏，把热水管关闭了还漏，实在找不到什么地方漏了，也不知道漏了多长时间，真是没有办法。我突然想到，一定是我修炼出问题了，我不停地向内找，多学法，多发正念。我求师父帮我，我反复和各种水管沟通，告诉他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都会有美好的未来。这一下就不漏了。那个水暖工也奇怪，怎么就不漏了呢？我顺势给他讲了真相。过了几天又漏了，我知道是假象，我又开始向内找，发现我法学的少，我就在法中归正，长时间发正念，又不漏了。到现在半年了，一直都没有再漏水。家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我悟到，在做的过程中，要多学法，多发正念。如果有人心，会有麻烦。只有实修，真修自己，才能在突如其来的磨难面前想起师父的教诲，才能在紧要关头保持正念。有一次我去一个政府部门，路上问了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路怎么走，等我回来的时候他还在那儿。我想这可能是个有缘人，我就给他讲讲真相吧。讲的过程中他一直心不在焉地在玩手机，我想他是不是给我录下来了，我就有了怕心。但是我不能这样放弃呀，我为他好，就接着讲。讲了挺长时间，他说，我该走了，到点儿了。他急忙走了。之后我的心就不稳，后怕了。我就求师父，请师父给我做主。回家的一路上，我背师父的法，然后向内找，找我自己都有哪些执着。回到家，我发正念。一发就是两个小时，第二天我就感觉轻松了，感到怕被举报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又帮弟子化解了，我的很多人心也去掉了。我没想到自己的怀疑心这么大，其实还是怕被迫害的心招来的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有时心不稳，写信也很浪费时间，学不了多少法，发正念心也不静，有的时候人心也往上翻，在家的时候就是这些思想业的干扰，出去的时候我身体上就感觉到不适应，虽然我看不到，但是能感觉到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。我想起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，放下任何心，什么都不想，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，一切就在其中了。我就反复背这段法，把心一放到底，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安排。我把心放下了，就轻松了。过程中总能遇到有人不听啊，给你出一些难题啊，我就请求师尊的加持，跟对方在另外空间的元神沟通善解，慈悲对待每一位众生。我也常求师父帮助我，凡是和我这件事情相关的人员，我找到的人，听到看到我写的真相信的人，让他们见到我都动善念，都结善缘，他们就都能得救。一天背法时，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背到这里时，我突然身体一震，我对这段法有了更深的理解，大法真是无所不能。 感恩师尊，众生得救，柳暗花明。我去我单位找到负责人，他让我去找教委。教委多位局长和管人事劳资的人说，政法委让签三书，签了就给发养老金。我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各种推诿不听，走开了。我想我应该去政法委讲真相了。去政法委也很难，那是最邪恶的地方。我去的前几天，本地同修配合我长时间发正念，清除邪恶旧势力的干扰。我到了政法委之后，有个工作人员认识我，对我很热情，帮我打电话给政法委副书记。接电话的人说，这事儿不归咱们管，让他找人社局。我以为他们推诿，就说想找政法委书记。街坊人引导我去找，他们有十多个办公室，我都有过真相信。到了书记办公室外，街坊人进去十多分钟，他出来撒谎说书记不在，但刚才打电话说你的养老金不归政法委管。我一听，原来找政法委书记不是那么难啊，其实是师父早给我铺垫好了，只要我走出那一步。这是修炼过程，去各种人心的过程，提高心性的过程。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时，他们让我写放弃修炼的三书，我心想，坚决不写，你们说了不算。我反复背法，我有了正念。我奉师命救度众生，谁也不配动我，谁动谁是罪。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，放下任何心，只管修好自己救人。我心怀慈悲，给教委、学校等部门领导写了一封我为什么不签三书的真相信，举了身边一些善恶有报的例子交给了他们。只要我站在法上，转变观念，用心救人，一切都会变的。单位上级一把手跟我说，你不要有什么想法，退休金该领得领啊。我谢了他，又悄悄地放下了一封信。之前他还说必须写三书，他真的说了不算。有一天我在家学法，一下子悟到，他们都说不管了，政法委的两个书记也说不管了，我只归师父管，这不是路走对了吗？我马上又去教委，找负责人说，现在谁都不管了，政法委也说不管，你说政法委让写三书，你告诉我政法委谁说的？他说，可能是政法委系统。我说，系统能说话吗？系统得有具体操作的人。他回答不出来。我说，咱们都是一个单位的，自己人整自己人有意思吗？他说，我是党员，我必须做到位。我说，这和我工资无关，我不违法，我是被冤判的，将来会有平反之日，别人都在甩锅，你还在背锅，我真不希望看到你是将来那个背黑锅的人。他生气地说，我去找党委，党委不管，我去找纪检委，纪检委也不管。其实我给党委、纪检委的领导已经送了好几封真相信，也给他们讲了一些真相。他接着说，你怎么老找我？我叫你们单位报，他不报啊。我说，你老叫写。他好像一下明白了，立即给校长打电话，叫他尽快上报，不用写什么承诺了。我又找到校长，他答应马上上报，全额发放养老金。我知道他们是看了真相信，都明白了真相，谁都不想将来当替罪羊。后来我又去了人社局，负责人说，学校已经报了，教委现在还没报，正在研究，我们没有说法，也想尽快解决，省得你老上访。社保局迫于信访局和各方的压力，同意用人单位上报意见。我的情况有了新的进展。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在这场迫害中啊，其实受害最深的是世人。 宇宙中邪恶的生命是想利用这场迫害断送世人的命，所以我要慈悲对待众生，要告诉他们真相，救度他们。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一切终于有了变化。这样我讲真相的范围越来越大，明白真相的众生主动打电话给我，要帮助协调恢复我的退休养老金。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情，有一天我给某单位的一把手送去一封公开信和案例，去的时候他不在，听旁边人说他多数时间在外地上班，一般不来这个办公室，于是我就把带去的材料从门缝塞进去了。回家后我给他打了电话，向他简单的说了我的情况，因为我目前生活困难，想请他帮忙给点补助或协调恢复我的养老金，他答应先看看我的材料再说。过了几天我又给他打电话，他问我的事找到什么程度了，我说不太好。撂下电话，我想他官职应该不小，而且身兼多职，我就再次打去了电话占线。随后他又回我电话，我说你官挺大的，请你帮我协调一下吧。他说没你想象的那么大，我刚刚给你单位领导打电话问了，他已经把你的养老金报到上一级领导那里了，我再帮你催一催。过了些天我又给他打电话，他没接，给我回短信说他在开会，稍后再联系。我想我还是去一趟吧，结果去了两趟他都不在。我想我还得给他写真相信，我写的信由浅入深，非常详细，包括我对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理解。我把这封信递送给他了，随后我给他发了短信。过了几天他的手下给我打电话，问我养老金要到什么程度了，他的领导让他看看什么地方需要帮忙，帮我协调一下。他说你过来一趟跟我说一下，看看现在什么地方卡住了。我说好。第二天我就去找他，从这个人口中得知，我去找的几个单位那个领导都很熟，这个人说我们领导跟他们一说就行。从这件事上我深刻感受到了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，众生能主动帮忙真是太感人了，感恩师尊为弟子的安排。众生明白真相以后也在主动保护大法弟子，其中有一位科长，他找我说我求求你了，你为了自己的安全能不能别再写信了，我太为你担心了，我害怕呀，你知不知道我在帮你。我说我知道，我谢谢你让你为我操心了。他是常人不太明白，他说你的事情现在进展已经很大了。我说是因为我写信和讲真相才这样的。他说不是，因为你在不断的上访，他们害怕了。我每次去都拿着不同的材料给他们看，这些真相都带有强大的能量，是慈悲的、祥和的，有师父的加持和保护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效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丈夫一直为我担心，不让我写太多关于法轮功的内容。后来他看到我的路越走越宽，众生主动打电话帮我协调，他很高兴，也支持我了。但是在养老金发放标准上，社保局还在研究，我想不能让他们乱来。今年五月我请教公益论坛的同修，他们认为应该跟社保局谈，应该按宪法、社保法、劳动法、老年人保障法等法律执行，全额发放养老金。于是我又给人社局局长和全体领导、学校及教委领导分别写信，告诉他们得按法律、法规全额发放，该补的补，该涨的涨。在我要养老金的过程中，众生的态度是不一样的。各单位和许多部门的主要领导，有的在帮我跑， 有的推脱，还说不好的话，有的人明真相了，有的人三退了。总之，一开始很难，随着我不断的讲真相，一扇门一扇门都打开了，众生在等着我们救度。过程中要有正念，要按照师父说的去做，面对问题不能逃避，要灭掉人心，否则带着这些人心胆胆突突的也做不了。其实这就是去人心的过程，也不能在家等着修好了再去做，不是那样的，难也得往前走，那是我修炼的路啊。师父都给我铺好了路，我只管去做就行了。但是什么事情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，我碰到的每一位众生，不管是起正面作用的还是起负面作用的，都是在帮我修炼。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时，都是执着自我，或者有人心，如怨恨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等作怪，我要彻底修掉它。我深刻地感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感谢师父的恩典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我救人与迫害没有关系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秦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3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1997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。得法后，特别是1999年720以后，弟子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，每干成一件救人的事，都是师尊给我铺垫好了。每当想起这些，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。我写出在学法救人过程中自己对法的一点粗浅认识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，学好法是做好一切的基础。自从得法后，因为想真修大法，我就特别注重学法。我家是练功点、学法点，当时同修都把我当成辅导员。我觉得只有真正学好法，才能把同修带好，所以我就多学法。刚得法时，思想静不下来，我就背法，不让他胡思乱想。1997年，我把道法背了下来。虽然悟不到高深法理，可我悟到要多学法。当我背过佛性，为谁而存在以后，我就能分得清哪是真我。为1999年720以后证实法、救人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。2008年，我流离失所，在城郊租房住下来，建立了家庭资料点。每天早晨练完功，先学法，再吃饭，做真相资料。哪一天学不好法，做资料就不顺利，设备也不听话。2013年，同修介绍我到一个商场当保安。我只值夜班，晚上6点赶到，早上9点下班。工作时间虽长，但能正常睡觉，晚上值班时还能学法，白天也不耽误在家做资料。在那2年的时间里，我每天学完转法轮的部分内容，再看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接到师父的新经文，我至少看50遍，还把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背过了。从2016年到现在，我一直给一个卖建材的老板打工，上午7点半上班，下午5点半下班，中午1小时吃饭休息。同修们担心我学不好法，做不好救人的事。我每天练完功，吃完饭，
哪怕还有十分钟的时间，我都利用来学法。下了班，吃完饭，发完晚八点的正念，我先学法，再开机做真相资料。这些年，我还有一个习惯，一骑上车就背法，一路不停。在单位上班，压料组装不费心，我都边干边背法，因我干的都很熟练了，不会出错。我把自己真正的融于法中，在单位里工作越来越顺利，救人的事做起来也更随心顺手。二，同化大法，用不同层次的法指导修炼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弟子，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，没有向内去修，不修炼心性，不长功，就这两个原因。我得法不久，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。修炼一年后，我看法的时候，手上第一遍出的颜色先是红的，然后是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，出第二遍时就是淡的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，最后就是无色透亮的了。学转法轮卷二，修炼过程中的层次是，我悟到自己已经出了世间法，可就是不太相信。2009年我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，也讲了这方面的法，我这才有点相信。那么我既然已出世间法了，就应该用高层次的法理来要求自己，而不能再受三界内低层法理的制约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，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，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。我当时还是没能明白师父讲的这个法，不相信自己在很高层次上。后来通过深入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我才渐渐明白了。每当遇到什么麻烦时，我把自己摆到应有的高度，真正的神起来，邪恶因素也就奈何不了我了。有的同修说，我证实法了，邪恶就会干扰。这还是没有同化高层次的法受相生相克的理制约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佛性与魔性》中说，在很高很微观的宇宙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物质，这也是真、善、忍最高宇宙特性，在宇宙一定空间层次体现出来的两种物质存在形式，从上往下，从微观至宏观，贯穿到一定的空间，越往下，两种性质的物质随着不同层次的法的表现状态，表现越不同，差异越大，从而产生了道家所讲的阴阳和太极之理。再往下，两种不同性质的物质就越来越发生对立，那么就形成了相生相克的理。我悟到这相生相克的理也不很高，如果大法弟子修到很高层次，超越这层法理的时候，就不受这个理的制约，做什么都是得心应手的。实际上我们吃的很多苦都是因为法理不清造成的。三，救人与迫害没有一点关系。一，不能把我们用的设备做的真相资料视为邪恶迫害的证据。有些同修不愿建立家庭资料点，不愿在家中存放真相资料，就是在这方面的法理不清造成的。 认为某某同修遭迫害，是因为家里有多少设备，做了多少资料，才被判了多少年，认为救人才会遭到迫害，这种观念是错误的。师父在《远离险恶》中说，你生生世世欠下业债的债主，甚至巨大的业债的受害者，一定叫你还，怎么办？宇宙的法理也在衡量每一个人，所以修炼中会有磨难，才会被迫害。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，救人与迫害没有关系，根本上是自己所欠下的业债造成的。2008年到2012年那段时间，我与某同修经常在一起学法交流，他经常说，电脑打印机真相资料是救人的法器，不要把它当成邪恶迫害的证据。他也是这样做的。2007年起，我就从他那儿拿资料，至于他什么时候开始做资料的，我从来没问过，到现在他还一直在做。受该同修影响，我自2008年开始做资料，一上来就用两个彩喷机子，从2010年开始做九瓶共产党，我又买了激光打印机，耗材用的也多，每次买纸我都是用三轮车拉十几箱，每星期一般出三箱真相资料。我租的房子没空调，夏天太热，机器受不了，打印的资料就少，一到冬天就多打印九瓶，每年春季我都储存下足够的真相资料书，以备夏季秋初同修救人用。二，修好自己，用纯净心态救人。要想修好自己，就要学透童话师父讲的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讲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学了师父的法，我才明白，要想成为新宇宙的生命，就必须修成是无私无我的正觉，否则也进入不到新宇宙中去。所以我们救人时，无论是做哪一个项目，都不能抱有个人目的，就是心怀慈悲救人，无论做多做少，就慈悲地去做。前些年我人的东西还比较多，现在是越来越少了。做资料时基本保持清净心态，设备也听话，做的资料质量也好。做书时设备不好用，是不敢离开的。现在一般情况下，我设置好打印项目数量后，让打印机自己工作，我就去做别的事了。不光做资料，平时在家庭中、社会上、单位里，我也基本是保持一种清净无为的状态。三，师尊保护我走过一关一难。从2008年到现在，我经历了几次大关。2011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，社会上传言说主要是针对租房户来的，当时我的怕心还比较重，但我静下心来发正念否定它，人口普查不是师父安排的。此念一出，第六次人口普查就真的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2013年夏天，我妻子把真相资料发到了便衣特务手里，五六个年轻便衣把他抬到车上送到派出所，然后又把他送进拘留所。他正念坚定，不报姓名，天天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星期后，他们把他拉到大街上放人了。但我在这过程中却是度日如年，因为打听不到他的消息，是死是活也不知道。有同修到看守所打听，说没有练法轮功的，我心里更不稳了，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。 那段时间有同修建议我搬家，有同修让我暂时到别的地方避一避。我当时想，师父啊，再难我也得做真相资料救人，我要是不做了，和我联系的同修发什么，这就耽误救人了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走过来了。我没有搬家，没有停止做资料。2015年，与我合作救人的一位同修因溯江遭迫害，他那一片有5位同修被中共邪党绑架，国保警察拿着几十位同修的照片让他们辨认，当拿出我的照片时，他们都说不认识。当时我压力很大，但我明白迫害与我没有关系。我和师父说，再难我也得守住这个资料点，因为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挺过来了。我自得法以后，特别是从2008年建立资料点到现在，已经15年了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平稳地走了过来。师父为我付出的太多了，我觉得要不写出来，就无颜面对师父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期的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